梅尧臣，字圣瑜，宣州宣城人，是侍读学士梅循的侄子，擅长写诗，以深远古淡为意旨，偶尔出奇制胜，起初不为人所知。凭借梅循的恩印担任河南主簿，前为演留守西京时，特别赞叹赏识他，结为忘年之交，引荐他互相唱和，整个府署都为之倾倒。欧阳修与他结为师友，自认为比不上他。梅尧臣更加刻苦磨砺，精思苦学，因此闻名于当时。宋朝兴起以来，以诗闻名，为世人所传颂，如梅尧臣这样的人大概很少。他曾对人说，凡是作诗，意旨新颖，语言工巧，能写出前人所未到的内容，这就好了。必须能描摹难以描写的景象如在眼前，蕴含无穷的意味在言语之外，然后才达到极致。世人认为这是精辟之言。历任德兴县令、任建德、襄城县知县、兼湖州税、签书中武、镇安判官、兼永丰仓。大臣多次推荐他应在管阁任职，赵氏后赐进士出身，任国子监执讲，累迁至尚书多官员外郎，参与修撰《唐书》，完成后尚未进奏就去世了，朝廷录用了他一个儿子。宝元、嘉佑年间，仁宗举行郊庙祭祀，梅尧臣参与祭祀，总是进献歌诗，又曾上书谈论军事。注释《孙子》十三篇，撰写《唐载记》二十六卷，《毛诗小传》二十卷，《晚陵集》四十卷。梅尧臣家境贫寒，喜欢饮酒，贤士大夫大多与他交往，时常带着酒登门拜访，善于谈笑，与世无争，将诙谐嘲讽寄托于诗中，晚年更加精湛。有人得到西南一的布公衣，上面织的花纹竟是梅尧臣的诗，他当时的名声之重竟至如此。江修父，字灵己，开封陈留人，年少时勤学博览，写文章醇厚雅正，尤其善于作诗，喜欢琴棋饮酒，不把名利放在心上。以进士出身，任贵阳兼蓝山尉、骑驴副任，常常骑在驴背上读书，以致迷路，家人寻找才找到他。考中书判拔萃科，改任大理寺丞，升任殿中丞。进献所著书籍，赵氏后任集贤校理、判尚书刑部。与苏顺清交游，因参与进奏院辞神会事被免职，兼蔡州商税。很久以后，任奉符知县、通判睦州，调任庐州，复任集贤校理、判吏部南曹，登文古院，任群牧判官，出朝任同州知州，提点陕西路刑狱，入朝判三司盐铁沟院，修起居住，累迁至尚书刑部郎中，去世。江修父外表简单旷达，而内心品行很整饬，侍奉寡居的姑母如同母亲，所交游的都是当时的豪杰之士。为政简易，曾撰写《神告》一篇，说皇嗣尚未确立，假托神告祖宗之意，希望以此感悟皇帝。又曾说昭献太后的子孙大多流落民间，应甄别录用。著有《唐一鉴》十五卷，《春秋世论》三十卷，《文集》二十卷。苏洵，字明允，梅州梅山人。27岁才开始发奋求学，一年多后考进士，又考茂才艺等科，都未考中。将平日常写的文章全部烧掉，闭门更加勤奋读书，于是贯通六经、百家学说，下笔顷刻间写数千字。至和嘉佑年间，与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都来到京师，翰林学士欧阳修向朝廷进献他所著的书22篇，文章一经传出，士大夫争相传阅，一时学者竞相效仿苏轼的文章风格。所著《全书》《横论》《机策》，文章太多，不能全部收录，只收录其《心术》《远虑》两篇。做将领的道理，应当先修养心性，泰山在面前崩塌而面色不变，麋鹿在身旁跃起而眼睛不眨，然后才可以对付敌人。凡用兵崇尚正义，不正义即使有力也不行动，只有正义可以激励士兵，士兵因正义而激愤，可以打百次仗。凡作战的道理，未战之前要积蓄财力，将战之时要养蓄兵力，以战之后要保持士气，胜利之后要修养心智。谨慎设置烽燧，严格侦查瞭望，使耕种者无所顾忌，这是用来积蓄财力。丰厚犒赏而从容修整，这是用来养蓄兵力。小胜更加急迫，小挫更加严厉， 这是用来保持士气。用人不让他们做尽所有事，这是用来修养心智。所以士兵应当积蓄他们的怒气，怀藏他们的欲望，而不使其尽。怒气不尽则有于勇，欲望不尽则有于贪。所以即使兼并天下，而士兵不厌恶打仗，这就是皇帝七十战而士兵不疲惫的原因。凡是将领要智谋而威严，凡是士兵要愚钝。智谋则不可揣测，威严则不可侵犯，所以士兵都委身听命，怎么能不愚钝？只有士兵愚钝，然后才可以与他们同生共死。凡出兵要了解敌人的君主，了解敌人的将领，然后才能在险要之处行动。邓艾用绳子把人吊下深谷，如果不是刘禅的幽默，那么百万大军可以坐等被俘，他本来就是有所轻视而行动的。所以古代贤能的将领能用军队试探敌人，又用敌人来检验自己，所以去留可以决断。凡主将的道理，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，懂得形势然后可以加兵，知道节制然后可以用兵。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，懂得形势就不会沮丧，知道节制就不会困窘。见到小利不动心，见到小患不回避，小利小患不值得辱没我的技能，这样之后才能应付大利大患。只有善养技能而自爱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。所以一次忍耐可以对付百次勇敢，一次镇静可以控制百次躁动。军队有长处有短处，敌我是一样的。请问我的长处我拿出来使用，对方将不与我较量；我的短处我收敛起来放置，对方将强迫与我较量。回答说，我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，使对方怀疑而退却；我的长处我暗中培养，使对方轻忽而落入其中。这就是运用长短之术。善于用兵的人使士兵无所顾忌，有所依靠。无所顾忌就知道死不足惜，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必败。用尺长的鞭子面对猛虎，会奋力呼喊操鞭击打；空手遇到蜥蜴，会变色后退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懂得这个就可以为将了。袒胸露臂而手按宝剑，那么污秽也不敢逼近；戴盔披甲握着兵器睡觉，那么童子弯弓也能射杀他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凭借态势来巩固，能凭借态势来巩固，那么力量就有余了。圣人的道有经有权有基，因此有百姓有群臣，而又有复兴之臣。所谓经，天下的百姓都可以知道它；所谓权，百姓不能知道，群臣可以知道；所谓基，即使群臣也不能知道，只有复兴之臣可以知道。假使圣人没有权，就无法成就天下的事物，没有基就无法成就万事的功业，但这些都不是天下百姓所应当知道的。而基又是群臣所不能听到的，群臣不能听到，那么与谁商议？不商议就不能成功，如此则所谓复兴之臣不可一日没有。后世看到三代用仁义夺取天下，又用礼乐来守护，就说圣人无基。其实夺取天下和守护天下没有基是不行的，只是三代圣人的基不像后世的欺诈，所以后世不能见到。因为有基，所以有复兴之臣。禹有义，汤有伊尹，武王有太公望，这三个臣子听闻天下所不闻之事，知道群臣所不知之事。禹与汤武在上面倡导基，而三个臣子在下面合应，以成就万世之功。往下到齐桓公、晋文公，有管仲、胡偃为他们谋主，阖闾有伍员，勾践有范蠡、大夫种。汉高祖兴起时，大将任用韩信、秦布、彭越，皮将任用曹参、樊哙、滕公、灌婴，游说诸侯任用厉声、陆贾、聪公。至于奇机密谋，君臣所不参与的只有刘侯、赞侯二人。唐太宗的大臣多有奇才，而托付身后任用机密的也不过是房玄龄、杜如晦。君子行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是一样的，君子有机以成就其善，小人有机以成就其恶。有机即使恶也可能成功，无机即使善也不能成功，因此复兴之臣不可一日没有。司马氏是为的贼臣，有贾充之徒做他的复兴之臣而成功。陈胜、吴广是秦明的汤、武，没有复兴之臣而不能成功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复兴之臣就没有机，有机而泄露。 无稽于有稽而泄露，譬如虎豹吃人而不知道设陷阱，设陷阱而不知道用东西盖在上面。有人说，稽是创业之君借以成功的守城之事，哪里用得着稽而需用复兴之臣呢？守城之事能就这样太平如太古之事吗？
不能啊，我看不见稽可以去掉。
况且天下的变故常常潜伏于安定之中，田文所说的儿子年幼，国家危险，大臣尚未归附，在这个时候而没有复兴之臣，真令人寒心啊。从前汉高祖末年，天下已经安定，而又把周勃留给孝惠帝、孝文帝；汉武帝末年，天下已经治理，而又把霍光留给孝昭帝、孝宣帝。大概天下虽然有泰山之势，而圣人常怀累卵之心，所以即使守城之事，复兴之臣也不可去掉。尚书传说，百官总集已听于冢宰，那个冢宰不是复兴之臣，天子怎么能将天下之事委托给他，三年不怀疑他呢？又说五载一巡狩，如果没有复兴之臣，每五年出巡一次，放弃千里之地，而谁来守护呢？如今一家之中必定有宗老，一个世人必定有密友，用以开阔心胸，用以解救急难，为什么天子却没有复兴之臣呢？近世的君王高高在上，而让宰相卑微在下，上下不接触，而心意不通了。臣子看君王如上天般遥远而不可亲近，君王也像上天看人一样冷淡，没有爱护之心。因此社稷的忧虑他不认为是忧虑，君王忧愁他不以为耻辱，君王受辱他不以死相报。一个人赞誉他就任用，一个人诋毁他就舍弃。宰相回避嫌疑，畏惧讥讽还来不及，哪里有闲暇进行忧虑设计？多次调动，多次更换，把相府看作旅店。百官在下随波逐流，天子在上孤孤零零，一旦有突然的忧患，我看他们不颠沛覆灭才怪。圣人任用复兴之臣，尊重他如父亲老师，爱护他如兄弟，拉着手进入卧室，同起居寝食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一百人赞誉他不增加亲近，一百人诋毁他不减少疏远，提高他的爵位，后给他的俸禄，加重他的权力，然后可以与他议论天下的机要，思虑天下的变故。宰相韩琦看到他的书认为好，奏报朝廷，召他到摄人院考试，他推辞有病不去，于是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。恰逢太常寺修纂建隆以来的李书就让他任霸州文安县主簿，与陈州相城县令姚辟共同修理书，撰成太常音阁里一百卷。书成之后刚上奏尚未批复，他就去世了。朝廷赐给他家监银200，儿子苏轼推辞所赐，请求赠官，特别追赠他为光禄40，命令有关部门被传载运他的灵柩回蜀地。有文集20卷，释法3卷。张望之，字表明，建州浦城人，年少丧父，喜好问学，志气宏大豪放，写文章辩驳，长于议论。起初凭借伯父张德相的恩应任秘书省校书郎兼杭州茶库，一年多后一并辞官离去，求举贤良方正科，张德相在相位因避嫌而阻止他，于是上书论时政共10000余言，没有答复，遭母丧，哀悔过度。扶桑期满后，漂泊在江淮之间，经历艰苦，急切地谋求衣食，不自悔，有人劝他出仕，他不答应。他的哥哥张拱之任晋江县令，触犯太守蔡襄，蔡襄发怒，诬告他贪赃，被贬官。张望之嚎啕哭泣，尽力向朝廷申诉。当时蔡襄正显贵，事情久久不能平反。张望之申诉不已，上了10多道奏章，兴起案件数年，朝廷为此再次弹劾，最终昭雪了张拱之的冤情，恢复原官，张望之于是不再出仕。朝廷推恩，迁任太常寺太柱、大理评事。翰林学士欧阳修、韩绛、知志告吴奎、刘昶、范振一同推荐他的才能，宰相想稍微任用他，任命他为签书健康郡节度判官，他不赴任，又任命他为乌城县知县，催促他接受任命，他坚决推辞，于是以光禄40退休去世。王望之喜欢议论，尊崇孟轲的性善论，排斥荀卿、杨雄、韩愈、李敖的学说，撰写了《旧性》7篇。欧阳修认为魏梁氏正统， 王望之认为不对，撰写了《明统》三篇。江南人李构著理论说人义智信乐行正都出于理，王望之订正他的说法，撰写了《理论》一篇。他的议论大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。曾经向北游历齐赵，向南泛舟湖湘，向西到达千陇，向东到达吴会，山水名胜之处没有不游历的。有歌诗杂文数百篇，编成30卷。王逢字惠之，太平州当涂人。他的四世祖王居延在唐朝做官任骁卫长史，遭遇战乱弃官，归隐居住在青山。杨行密占据淮南，派人用兵逼迫他出山。王居延遣散他的家人，独自一人归附杨行密。杨行密授任他湖州别驾，他没有赴任。一天杨行密大聚会，发现王居延不见了，立即派人突袭他家，没有一人在。后来有人在嵩山看见一个空石室，询问旁边的人，有人说有道人王居延住在这里，离开后不知最终去了哪里。子孙做官没有显贵的，到王逢时他博学能写文章，尤其擅长讲说。年少时考进士不中，离开后到苏州教学，学生常有数百人。晚年才考中进士，补任南雄州军事判官，回京任国子监执讲兼陇西郡王翟教授。李伟跟随他学习，侍奉他很恭敬。齐国公主出嫁后，李伟为王逢请求升官，并且有诏命，王逢推辞不接受。很久以后，以太常博士任徐州通判，去世。王逢为人平易和乐，对朋友忠诚，与胡院最要好，喜欢著书，有易传10卷，钱德只说1卷，赋书7卷。妻子陈氏也有贤德，没有儿子。孙唐清，字希元，青州人。年少时有学问品行，17岁时写信谒见韩琦，韩琦很器重他。与黄翔、杨志从景佑年以来都以进士第一名著称，名扬一时。孙唐清起初考中进士，任陕州通判，处理吏事好像一向熟悉。有个百姓母亲改嫁后去世，等到安葬父亲时，恨母亲不能合葬，就偷取母亲的遗体一起安葬。有关部门依法论处，孙唐清当时代理府事，就说这是只知道有孝心而不知道有法令，于是释放了他并上报。不久遭遇负丧，因哀伤过度瘦弱吐血而死，下诏赏赐他家财物。黄翔字长善，洪州分宁人，博学强记，聪明过人。初到京城，参加国子监、开封府、礼部考试都是第一。等到崇政殿隐士时，因病不能进入，天子派内侍到住所抚慰询问，赐给药剂。当时黄翔名声震动京城，所作考试文章传颂天下，传到外族，近代平民中很少有能比的。回到江南5年，因病去世。杨志字沈贤，是杨察的弟弟，年少时有俊才，庆历2年在京城考进士、国子监、礼部考试都是第一。崇政殿考试后，皇帝遴轩启封，见到名字喜形于色，对辅臣说这是杨志，于是提拔为第一，公卿互相庆贺得到人才，受任将作兼丞、颍州通判。还未到任，为母守丧，因病瘦弱去世，特诏赏赐抚恤他家。在此之前，他朋友梦见杨志做龙首山人，杨志自己说龙首是我4次为考生之首，山人是没有禄位的称号，我大概就会这样了。不久果然如此。唐庚，字子熙，梅州丹陵人，擅长写文章，考中进士，渐渐升为宗子博士。张商英推荐他的才能，受任提举京畿长平。张商英被罢相，唐庚也受牵连被贬，安置在惠州，遇到赦免，恢复官职成一郎，提举上清太平宫。回蜀地，在路上病逝，享年51岁。唐庚写文章精密，通晓事物，写作《明志》《察言》《敏俗》《存旧》《内前行》等篇，当时人称赞他，有文集20卷。儿子唐文若，自己有船。唐庚兄弟5人，长兄唐瞻，字望之，后来改名伯虎，字长如，研究《易》《春秋》都有家学传统。元佑3年， 他父亲游历卢南，唐伯虎兄弟在丹山为母亲守丧。唐伯虎半夜踢醒唐登说，我梦见收到父亲的信，打开一看，得到吉来二字，父亲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。
我心动了，你早晚供奉母亲祭奠，我赶去卢南。
唐庚还没来得及答应，唐伯虎奋起说，我决定了。起身包裹干粮，黎明走到红川租船，遇到江水上涨，水声震动数十里，客船都靠岸不敢动。唐伯虎在堤上徘徊，有个渔夫把小船系在港中，用重力引诱他，渔夫不答应。唐伯虎跳进小船，喝令仆人解开缆绳，渔夫不得已跟从了他。两天半到达卢南，父亲果然病重，见到唐伯虎很惊讶，问他原因，唐伯虎详细告知。父亲叹息说，是上天告诉你的啊。当天病情稍有好转，唐伯虎被传侍奉父亲回家。过了几天病又发作，于是去世。元符二年，唐庚因共举事被关押在林琼监狱，供词牵连到唐伯虎，林琼一并给他戴上刑具。总共对峙官吏一年多，拷打的没有完整皮肤，他的言辞坚决，一点也没有牵连唐庚，因此案件久久不能结案，最终遇到赦免被释放。唐伯虎性格真率，没有威仪，人们大多轻视他，到这时都非常佩服，认为比不上他。唐伯虎在四方做官，没几年回家一次，不过十天就又离去。后来在家中去世，有两个儿子。文同，字于可，子州子同人，是汉朝文翁的后代，蜀人还用时氏称呼他家。文同方口秀眉，以学问闻名于世，操行运至高洁，自号笑笑先生，擅长诗、文、传、隶、行、草、飞白。文彦博镇守成都时，认为他奇特，写信给文同说，于可襟怀韵致洒脱，如晴云秋月，尘埃不到。司马光、苏轼尤其敬重他。苏轼是文同的从表弟。文同又擅长画竹，起初不自是贵重，四方之人拿着绢帛来请求的人，脚在门口互相踩踏。文同厌烦，把绢帛扔在地上，骂道，我将把它当袜子。好事者传为画柄。起初考中进士，逐渐升迁为太常博士，集贤效礼，任灵州知州，又任扬州知州。元丰初年任湖州知州，第二年到陈州晚秋意，忽然停留不走，沐浴穿衣戴帽，端坐而死。崔公度曾与文同一起任管职，在荆南见到文同，文同特别沉默，等到将要分别，只说，明天再来吗？与您说话。崔公度以为话是话的意思，第二天再去，文同说，与您说话。就左右环顾，担心有偷听的人。崔公度才知道文同将有话说，不是话。文同说，我听说人不胡说的人，舌头可以过鼻子。就吐他的舌头，叠成三折像饼的样子，拉到眉间，崔公度大惊。等到京城中传闻文同去世，崔公度才领悟所见到的不是活人。有《丹渊集》四十卷流传于世。杨杰，字次公，无为人。年少时有名于当时，考中进士。元丰年间多次担任太常官职，当时李乐之事都参与讨论。曾议论玉蝶帝系从西祖以上，世次无法知道，那么西祖为始祖无疑，应该以西祖配感生帝。又请求孝惠贺后、淑德隐后、张怀潘后都是祖宗最初所取之后，孝章宋后曾为天下母仪生父之礼，长久没有举行，应该趁慈圣光献重配之日，生嗣后神主赋予祖宗实事，断天下之大仪，正宗庙之大法。由此嗣后开始得以生父。神宗诏令秘书监刘己、礼部侍郎范振议乐，刘己请求命杨杰同意。杨杰指出大乐七种缺失，并画图敬上。神宗交给刘己，范振参酌确定，范振不用杨杰的建议，自己制作。乐成，下诏褒奖。元丰末年，晋州教授陆长玉说，近来封孟轲为邹国公，应该春秋试殿与颜子并配。夏太常议论，杨杰与少卿叶君、博士盛陶、王谷、新公佐认为凡配享从嗣，都是孔子同时代人，现在以孟轲并配不对。礼部又说，自唐至今以福圣、高唐生等21贤从嗣，难道一定是同时代人？下诏听从礼部意见。哲宗即位，议乐、 又采用范镇的说法。杨杰又批驳范镇的乐章取名公驾嘉庆十六中庆的错误，又批评范镇用黑鼠用批制律，同亮敲击不合黄钟，因事尚无真属，用太符尺为乐尺，比就乐低三律。详细记载在乐志。杨杰在神宗时与范镇意见不同，到这时又攻击他，范镇的乐律最终未被采用。元佑年间，任礼部员外郎，出朝任润州知州，受任两浙提点刑狱，去世享年70岁，自号无为子，有文集20余卷，乐记5卷。贺铸，字方回，魏州人，是孝惠皇后的族孙，身高七尺，面色铁青，眉目耸拔，喜欢谈论当世之事，是非评价一点也不宽容，即使权倾一时的贵要稍不如意，就几口抵骂不留余地，人们认为他近于侠义。博学强记，擅长语言，身婉丽密，如同编织刺绣，尤其擅长杜曲，拾取别人抛弃的，稍加引括都变为新奇。曾说我笔端驱使李商隐，温庭筠常常奔走不停，各位公卿贵人大多招致他，贺铸有时听从，有时不听从，他所不愿见的人始终不贬损。起初娶宗室女，隶属右选，兼太原工作，有个贵人子同事，骄横倨傲，不相上下。贺铸查得他盗窃工作之物，屏退势力，把他关在密室，用手杖数落说，过来，你某时到某物做某用，某时到某物拿到家里，是不是？贵人子惶恐惊骇，认错有这事。贺铸说，能听从我的处置，免于公开，就起身自己裸露肌肤，杖打他几下。贵人子叩头哀求，贺铸就大笑放他离开。从此那些依仗势力争强好胜的人都侧目不敢仰视。当时江淮之间有米芾以魁岸奇绝之名，贺铸以气侠雄爽正相先后，二人每次相遇瞪眼击掌，论辩风起，终日各不相服，谈者争相传说为画饼。元佑年间，李清晨执政，奏请改任通直郎、四州通判，又任太平州通判，终究因为意气用事，酗酒不得好官，郁郁不得志，领取公祠俸禄，退居无下，逐渐远离世事，也不再像平日那样计较得失，家藏万余卷书，亲手校筹，无一字错误，从此闭门将终老。家平借高利贷自己，有欠债的就撕毁债券给他，丝毫不向人求取。贺铸所作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。建中靖国时，黄庭坚从黔中回来，得到他的江南梅子之句，认为像谢玄辉，他所交往始终深厚的只有信安成句。贺铸自己编辑歌词，名叫东山乐府，成句为他作序，曾自称是唐建义大夫贺知章的后代，并且推究本初出于王子庆忌，以庆为姓，居住在越地胡泽，所谓庆胡，本是庆胡，避汉安帝父清河王讳，改为贺氏，庆胡也转为庆，当时不知有何依据，所以贺铸自号庆胡遗老，有庆胡遗老集20卷。刘京，字巨己，简州阳安人，考中进士，王安石推荐他的才能，召见受任经义所检讨，很久以后任太学博士，被罢为咸阳县知县、常州教授、墨州、成都府通判，受任国子监丞、知处、国、真、方四州。元符末年上书赵队，受任职方郎中，去世享年58岁。刘京写文章追求奇怪语，喜欢进取，多被人排斥，屡次困顿不得志。同时有郑少威，字明举，成都人，与刘京都以文之名，但仕途不顺。鲍游，字清止，楚州龙泉人，考中进士，曾跟从王安石学习，又亲身受教于苏轼，所以他的文章汪洋红似，诗尤其高妙。徽宗赵兑受任工部员外郎，不久因不和离开，被责罚兼四州转班仓，历任河东、福建路长平、广西、淮南转运判官，又召为郎，因言官弹劾被罢，提点元封官，启用为明州知州，又任海州知州，复为提举公冠，去世享年56岁。曾注释杜甫诗，有文集50卷。黄伯思，字长瑞，他的元祖从光州故事迁到福建，成为邵武人， 祖父黄吕是资政殿大学士，父亲黄应求任饶州司路。黄伯思身体虚弱，好像连衣服的重量都承受不住，但风姿洒脱，飘飘然有凌云之志。自幼机敏，不喜欢玩耍，每天诵读1000多字。每次听祖父黄吕讲解经史，回来后和其他孩子说没有遗漏或错误。曾梦见孔雀亭在庭院中，醒来后作赋，文辞非常华丽。因祖父的恩应，被授予甲辰务郎。刚20岁，进入太学，考试多次名列前茅。黄吕想按恩利上奏为他加官，伯思坚决推辞，黄吕更加认为他不寻常。元符3年，考中进士高等，调任磁州司法参军，很久没有赴任，改任通州司户。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后，被任命为河南府护曹参军，处理繁重事务不费力就办好了。任期届满，留守邓寻武征召他任右军巡院之事。黄伯思喜好古文奇字，洛阳公卿家中收藏的商、周、秦、汉青铜器上的铭文，他研究字形体制都能辨别正物，说明其来龙去脉，于是凭借古文成为名家，凡是字书都讨论研究得很详尽。当初淳化年间广泛搜求古代书法作品，命代诏王柱续正法帖，伯思不满其乖谬伪物庞杂，考证引用典籍都有依据，撰写了刊物2卷。从此篆、隶、正、行、草、章草、飞白各种书体都达到精妙绝伦，得到他尺牍的人大多收藏起来。又过了2年，被任命为详定九御图志，所编修官监6典，检阅文字，改任京官。不久担任监护崇恩太后园林史司，掌管监奏。因修书恩典，升为朝列，擢升秘书省校书郎。不久升任秘书郎。他纵观皇家藏书，以至于废寝忘食，从六经到历代史书、诸子百家、天官地理、律历占卜之说，无不精通。凡是皇帝下诏讲解前代典章文物，汇集古器考定真伪，他凭借平时的学问参与其中，议论阐发很多，管阁诸公自认为比不上他。过了2次考绩，遭遇父亲丧事，他素来体弱多病，因丧事更加严重。服丧期满，恢复原职。黄伯思很喜欢道家，自号云林子，别字萧斌。到了京城，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你在人间不会太久，上帝有命让你主管文翰。醒来后记下此事。不到1个月，在政和8年去世，享年40岁。黄伯思的学问仰慕杨雄，诗歌仰慕李白，文章仰慕柳宗元。著有文集50卷，一骚一卷。两个儿子黄照任右宣教郎，京湖南路安抚司，书写机宜文字。黄延乃任右从事郎，福州淮安尉，收集黄伯思平日议论提拔，编成东观舆论3卷。